请各位看到讲义的161页。刚刚我们讲的三苦可以跟八苦啊搭配的讲啊。有人说这个八苦里面我们有一个什么五阴炽盛，这个没有去解释它。这个五阴炽盛是总的苦，总的，因为五阴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阴啊是身心的这个苦。炽盛像火烧一样，所以为什么《法华经》说我们三界是火宅呢？啊，我们不感觉，甚至可以说我们还没有能力感觉。哎，凉风一吹很舒服啊，我没有能力。如果有甚深禅定的时候，你感觉那些起心动念那个妄念都是苦，那个苦叫行苦，最难懂的苦是行苦。行苦就是牵牛刹挪生灭不变变动不居的那个苦。行苦，行就是润，让它跑，有妄念就有苦。那有的把生老病死这个八苦就是要的苦苦，那么也有的把前面这四个叫做苦苦啊，那么求不得、爱别离、怨憎会吧，叫做坏苦。坏苦就是会变坏的。行苦就是刹那生灭的苦，牵牛不息的苦。这个行苦是所有的苦里面呢最深的苦，最难领悟到的苦，所以才会有经论里面比喻啊，修行人他感觉行苦好像什么呢？他做个比喻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，一根汗毛把它放在手上没感觉，把它放在眼睛里面它就感觉了。凡人对于这个行苦，对于念头的生灭的苦，就像放在手上的汗毛没感觉。可是修行人呢，把就像那个汗毛放在眼睛里面去，他受不了，他比较敏锐，他的思考力比较敏锐啊，辛苦。那坏苦呢？坏苦像五衰，像天人的五衰，不管大五衰不管小五衰，那是坏苦。天人还是有坏苦，天人没有苦苦，但所以说三界跟苦，天人啊没有苦苦，但有坏苦也有行苦。所以三界六到九地的众生都有这些苦啊，所以这就代表说佛教所谓的苦跟一般人所认为的苦不一样。一般人所认为的苦充其量是感觉到苦苦，它很敏锐，坏苦呢也会感觉到。所谓诗里面常有昨日小会忧欢呢、今天变成离情别绪，那这是坏苦。至于说行苦呢啊，那就没有了啊。我们只能说用这个燕树的诗，无可奈何是花落去啊，那坏苦。那么好，现在就是刚刚那个二课和解里面弥陀蒙解29页的右边净土三论是无行苦啊，无行苦，定慧圆通，正智不动不变之乐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我们的妄念越少， 我们领悟到那个苦行苦就越清楚，而领悟到法乐就越深。这个法乐其实是我们本性具足的，定慧其实它就要恢复我们原本那些真如本性的那个相应的。但是因为离家太久了，只要一个人离家太久了，他忘掉自己的家了。好像我们上次举例，要一个人吃辣椒吃或者喝酒喝什么，他那种的感觉已经麻木了，没感觉了。他吃辣椒这样不够，还要更深深；吃酒这样不够，抽烟这样不够，还要。他已经把他原本的那个本能丧失掉了。丧失掉禅修啊，这些就是要恢复，所以禅修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如果禅修，我们对于念佛，为什么禅修把它放在最后，跟我们念佛修习佛法其实都是很重要的。怎么样进行禅修？那因此我们讲调，这五条代表说我们平常都是不调啊。五条就是怎么调，怎么调适身心，怎么达到那样的，所以他才会有定慧圆通啊。不论佛法你是哪一门哪一派，不管显密小乘大乘啊，把它叫做定慧也好，把它叫做止观也好，把它叫做一心不乱也好，净土叫做一心，其实都是定慧的意思，都是要回归他本然的那个本性。我们本性是没有散乱的，没有苦的，没有这些的，那是我们的本性。而这些的是把我们的本性无明啊，把它掩盖掉，丧失掉了。既然叫丧失，它一定还有本能嘛。啊，久了就是说认贼作父了，已经忘失了，完全忘失了。啊，所以这是。我们稍微从这边要去慢慢去体会啊，体会所谓的印光大师所谓的故乡风月，有谁争故乡风月，在外面这个世界都是要争来争去了，所以呢我贪嗔痴，故乡风月就是我们的本来的风貌，本来的家乡，故乡的风月。所以有人为什么要得证秋守呢？为什么要华侨赚了钱回到他的原本的那个地方呢？其实上我们人性深处也是要回到我们原本的故乡，极乐世界故乡了。我的本性极乐世界最高就是常清光净土，就是我们啊这个本来面目了。好，所以这些理是通的，都是通的。好，现在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啊，这几个苦，从这几个苦能够了解什么叫做苦。在原始佛教时代，在阿含里面讲一个苦，那苦的定义非常好，无常即苦。你不管苦苦坏苦行苦，无常这两个字很简单，说无常，无常就是变化嘛，苦苦是无常，谁喜欢这些苦？没有人喜欢呢。哎呀，我病苦，我享受我的苦，我很喜欢苦。苦多半，哎，谁喜欢得癌症呢？谁喜欢这个苦呢？我看没有人呢，除非精神不正常的人。谁喜欢坏苦？行苦不是没有，就不知道、不认识、不知道它是苦，但是迷迷糊糊，所以中性的。行苦是个中性的啊，这个混沌地带。我们如果举例啊，就这个水本来是透亮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把这个水比如染色，那么叫苦。你把水变成就是说乳白色，乳白色还不是水的本样哦，水的本样透亮的哦，乳白色我们觉得，哎，乳白色没有什么颜色嘛，那就是行苦。我们修行的时候，有没有说，哎，啊、 是不很明确的，那个就是无忌的。秦古人是无忌的。其实我们要从为师来讲，昏沉吊举、不信懈怠、散乱什么，那些都是属于辛苦的范围了，不知不觉，自己不知道。而且还有这个变异生死，那个刹那生灭念头的生死啊，是真正生死的来源。我们一般讲分段生死，是讲我们身体的生老病死，再深一层的生死叫做变异生死，是我们的念头的生诸异灭的生死，那才是真正生死的根源。为什么我们要修禅定？你不管说调饮食、调睡眠、调身、调息，最后还是在调心，没有那个外围的东西，你这个心调不好，没有办法啊。所以这是，所以我们不要看这些苦好像就是名相了，查字典就有了，但是这些也是我在多年来慢慢去体会，我从名相去了解，它这个名相背后有一个很深的佛理在后头，那才了解哦，什么佛教为什么叫无常故苦，一个大原则，不管辛苦，不管坏苦，不管苦都是无常，你刹那生灭就是无常嘛，生诸异灭嘛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嘛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其实是同样一个无常变灭，无常，一切法相的生住意灭都是无常，这都是苦，都是苦，就这样去领悟它。所以为什么佛教难？因为它一层一层深一层。你说很简单，无常共苦，这谁不知道啊？你考佛学常识，每个人都知道。佛教讲无常，谁都知道。但是无常的内涵啊，却有浅深的差异理解。好，所以啊，我们是那个讲义的161页第一段是讲了这个，那第二段呢也注意到啊，彼土永离三苦，就是极乐世界不同此土，对苦之乐，彼土无有众苦，故得永离三苦，这个意思很浅。下面看，苦即全无，乐即绝代，不同此土的对苦之乐，乐外有苦可对，则乐非极乐，彼土绝代之乐乃名极乐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这个对一般人说，哎呀，一切佛法讲苦，以苦为师啊。但是有人就反驳了，人生是有苦是没错，但是人生有很多乐趣啊，你们佛法这太消极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这太消极了，这么苦，人生难道就没有乐吗？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干什么呢？这是负面思想，一般人会这样讲。可是我们从真正从佛教的本质来看的话，是这样吗？苦以苦为师，苦是一个推动你，你要晓得这个苦啊，它是告诉你有一个常乐我净，你把乐苦当作乐，那个乐也好苦也好，它都是无常性的，它是对立的二元思维的方式，所以有苦就有乐，有乐就有苦，在这个二元对立。佛法所讲到的常乐我净，这个常乐我净所谓涅槃式的，不是有对立的，是绝代离开我们苦乐的那个乐的常乐我净，不是无常跟常对立的常，苦跟乐对立的乐，我也不告诉我无我跟无我对立的我，净也不是有染净对立，是不够不净啊，那个净超越这两个啊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脱离两边这样的一个思考啊，所以这是不一样的。那告诉你无常，那只是从
一个遮波命题说啊，这个不是究竟的，我要肯定这个，
那是告诉你，就像说，哎，你光读小学毕业不够啊，后面还有中学、大学，你要，并不是否认啊，我告诉你，不要错认小学就是所有的啊，它是意思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后面，则乐非极乐，彼土绝代之乐，乃名极乐。问：乐必对苦而显，彼土既无众苦，何以显乐？答：乃对娑婆极苦而显极乐净土的极乐。所以旁注说：众苦啊，上面这个要解旁边有一个众苦极乐，应是令之胜略而生心厌也。就这里面我们谈到了，为什么用极乐这两个字？这个乐不是苦乐那个乐，是常乐我净那个乐。既然不是苦乐的乐，他不会说今天乐明天苦，他不会就在轮回，他是念念增上，他不是忽上忽下，一直在轮转，轮转就等于在原地打滚啊，没前进，这就叫无常啊！哎，所以这个道理呢，你要读中观也好，中观讲，哎，生灭生法都是对立的，都是殊体的，那都不是究竟的。除了如果读心经来讲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生不灭，那也都是对立的，不是那种啊，这不是一般人的常识所及的。啊，你一般常识所及，那是用世俗体来思考圣体，没办法的。你不到这个，你没办法了解他思维的是什么。就等于说，他读读佛学的书籍，查查字典，啊，我也懂佛学，你并没进入到佛门真正了解。佛教本身它的意义在哪里？所以为什么这些很多人读了佛经，他读了一大堆包含大乘经论，他还会对佛法有毁谤呢？因为他没了解它里面的深刻的意思。就算你读了这个弥陀经，他也觉得啊，那不过是就像我刚开始认识啊，那不过是安慰众生的，跟记账经是恐吓众生的，这么一个简单的思考就归类了，啊，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？那么大概就几句话就归类了。那晓得里面有多少深刻的义理呢？研究一生也才值得不断的研究，啊，这里，所以《弥陀经》它通这些教理，啊，就是佛这些，不管它是什么佛，佛佛道同，我们的教化的一种深刻度的。现在再请看到162页。谈到修行难易十种，今以苦乐对之，一则此土有不常执佛苦，彼土但受花开见佛，常得清净之乐。彼土就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没有办法执佛，尤其啊，就像说我们看了佛经不一定看懂啊，甚至于很可能邪思说法，尤其末法时期如恒河沙，可能被误导错解。现在很多新兴的宗教都说，哎，我这个怎么样如何啊，我这个是佛法，别人不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不懂佛法，你怎么讲？哎，那我一出学嘛，啊，你怎么会讲比我懂很多？那大概这个人一定是如何如何，就产生这些。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有经论里面要有这些啊架杠正牌的法师，或者正直正见的这些的注解当做我们的依据，过来人，真正的过来人，而不是说能够随自己意开口就说， 佛法说起来啊，懂一点佛理说的难听，要骗人也很容易啊。因为他说思考都是我们没思考到的，所以啊，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些经论，政治正见的经论来做我们的依据。好，所以说能够得到这么好的老师善知识情形。第二，此处有不闻说法苦，彼处但受水鸟树林皆宣妙法之乐。就是后面讲的啊，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，这个说法不是说即阿弥陀佛在说，所有当在当时的硬体软体全部都在说正法，随时随地合乎什么呢？合乎这个啊《礼记学记》里面的常焉、修焉、习焉、游焉。常，寒常的常，常就是 always keep in mind， 随时随地要记得，藏在胸中啊，常焉。修就是 practice， 随时随地都要去实践它啊，修常。习就是练习，常习修就是休息的时候，下课的时候，一个东西要学好。以前我们在学日语课的时候，我们老师就这样讲，你是一早上起来刷牙就开始阿姨为我卡给顾给口沙西是谁说，你就要练，当然不是光练这几句了，那比喻对不对？你上课的时候讲，光上课讲下课就没有了，下课你有机会有这个，为什么在你如果说一所谓一夫众修啊，你正在丢在一个当时只有没有华人地方，在华人地方都讲这些国语，讲这些你怎么会把英文学会？你就要丢在那个地方，所有环境都是这样，哎，你就会学会。游焉就是游习的时候，刚说下课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环境都是这样，游习的时候，游习就是玩乐的时候，还在这个学习。焉的意思就是都在学习，就省掉那个学，念之在之都在此。那极乐世界就是这样子啊，随时随地不会。我们平常说，也许我们在念佛经的时候、禅修的时候、听经的时候、闻法的时候有，下去就没有了。那一个礼拜就这么一点小小的时间，一两个小时，学英文、学语言，当然学不好。你随时随地都要记得它，那你当然你会学好嘛。那么这阿弥陀佛深通此理啊，对不对？我不仅是这样说，水鸟树木叫艺术一样的艺术，不是说哎呦上课时候画一点画这样画，看你所有的山啊，所有的景全部都是画的题材，都是引起灵感的东西，这画怎么会不好？光凭上课每周两个小时四个小时下来以后 all forgotten， 那学些什么玩意儿呢？学不会学好了，真正学好了，就是我碰一个朋友的笛子吹得很好，他们曾经常常学，有时候七八个小时一天呢，都在学，啊，而且你看能够上台国际舞台的，或者我们那些都是人家在下面用了多少功，所谓台上三分钟，对不对？下面是台下三年功啊，别看人家三分钟，就干当一代机，好简单，实际上。花了多少时间在下面？同样啊，这同样的，一样的。所以水鸟树林，你要仔细看哦，这些设计是很不简单的，有很多智慧，很多智慧在里面。皆宣妙法之乐，都在熏习妙法，这怎么会学不好？还没有恶缘嘛？我们所以会就是。间间断断嘛，没有办法有等无间缘。我们的学习是在间断，那你学习用的时间多，当然你这个会学好了。说句惭愧的话，我学英文从国中开始，我考上高中也是靠英文啊。我那时候最好是国文，最好是国文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系啊，国中后来 英文不错，我们的英文老师很好，觉得这个老师好很重要，因为高初中三年，后来考上建中，完全靠这个。后来考大学就不行了，当然啊，当过兵什么，这个不谈了。后来我在一个专科学校读了三年英文呢，我读了很久的英文呢。后来没有兴趣了，没有话，以前是老师下课我在 K， 后来哎，老师上课我都听不进去，下课也没有兴趣了，所以也就学那么久也是没用。为什么？就是这样，只要上课混混过去就好了。我考研究所，我记得考辅大考，就是说研究所，那时候硕士班，你考我们中文所，国文一定要70分以上。他不说，他比我今年录取15名，但是往往只录取7名8名，就是你不告我的程度就不录取你。国文70分以上，英文要50分以上。我的英文已经多久没读？那我考了57分，哎，我哦 pass 了。57分，我还到每家补习班呢，补了那么两三个月，是一题也没出来了，完全靠我的什么功夫？靠我国中的能耐呀 ，pass 过去啊，没下功夫了。那我以前为什么呢？以前我各位都不知道，我讲一个那个，我从某个学校转到现在的五省中联合分部，已经现在没有叫实践国中，在金明理中对面。我在某个学校，全班英文第一名97分，就跑到这个学校呢，各位他知道几分？39分，倒数第一名哎，从第一名变倒数第一名哎，这给我很大的震撼呢。我们的老师出题目，他绝对不是按照，为什么？以前只要背好你就 pass， 可是换那个学校不是，他他讲英文，他用什么英文？讲那个科技化英文文法，还有一本就是实验英文法。讲了以后，他出题目绝对不是按照这里，他只是说你懂了这个 if I were a bird， 你懂了用 bird， 你管你换，他不是 if I were a bird， 他可能改另外一个字了。可你懂，你就会谈 word， 你不会用 was 或者 is， 他是活的，所以我就死了。哎，后来我就把科技化那一本还有实验英文法，我就 K 一个寒假一个暑假，每天都在 K 耶，不仅是8小时，那真是一心不乱呢。后来一上学，因为那老师教得很好，还有一点，他是我父亲的高中的老学生啊、哦，我说不能闹亏，我拼命读拼命读，比读跟武侠小说那样认真一样。结果一开学我就考了73分，我记得老师说哎，某人进步了，哇，士气大振。后来我就考了89几，老师讲话之后，我都在下面可以跟他对答。那个时候，是我的全盛期，英文全盛期。从此以后就无常啊，就下来了。可是至少书怎么读好，瓜龙仔样。后来我到大学的时候读这个唯识学，我就是这样认真的，每天早上8小时进入台大那个研究图书馆了，到了晚上5点钟才出来啊。中途啃两个馒头就累了，就趴在这边睡，每天如此啊，读唯识学。晚上7点半到9点就听净空法师了，什么讲经，什么楞严经、圆觉，不是圆觉，他没讲圆觉经，什么地藏经啊，这个弥陀经，那是讲弥陀疏钞啊，金刚经什么什么，每天晚上必修，这若干年下来啊，我跟你讲读书。所以我也读过啊，最那个的，所以这个过程心路历程晓得了。所以学弟讲这个道理是不错的，永远是如此的。好，所以这边讲了，水鸟树林皆玄妙法之乐，三者持足有恶有千缠苦，彼土但受诸上善人啊，这彼土是诸上善人呢。我们这个土还有很多小人呢、啊，很多恶人呢、啊，有善知识也有恶知识啊，所以这彼土是诸上善人聚会处。换句话说，孔子说益者三有，损者三有，哎，那边只有益有，没有损有啊。这孟子荀子也讲了啊，要《劝学篇》里面啊，居必则乡，游必就是。居必则乡就是像孔子讲，礼人为美。对不对？礼人为美啊， 邮币就是一定要选好的老师跟朋友，那一定会学得好。我看过很多有学问的人，古今中外很多有学问，他都是什么好老师好朋友，他自己有学问啊，教的物以类聚，教很多，教很多就是会怎么样，我虽然不学这个东西的，但是你他很聪明，今天要讲一讲我都会融会贯通啊。你点到，因为你学了那些东西，我虽然没有去学它，跟你那些给我的指点就很重要。叫我以前读书的时候，哎，这些哎，读什么经，要读哪些，那个善知识告诉我你要读哪些，你要怎么样，你不必读哇那么多，你把那个重点的抓到，那好的指点点几下子，哦，点化一下啊，省掉很多的时间，很多功夫啊，这个也是很蛮重要的。所以这个诸上善人啊，逝者持土群魔恼乱苦，彼土但受诸佛的护念，远离魔死之乐，就没有恶缘逆啊逆缘。我们在这个土里面，往往被一些杂事俗事干扰，你没办法认真啊，都会有的，花很多时间又在一些俗事杂事上，那么极乐世界没有，不会给你浪费很多不必要的时间。在这吾者持土有轮回不喜苦，彼土但受恒劫啊生死永脱轮回之乐。轮回啊，是这个就是说轮回就变成这样，怎么就好像说我们有很多小学的时候什么都学，就像刚刚讲说啊英文，今天要再来上英文，我等于说这个锅子已经冷却了，冷却以后你要再给它加热就重新来过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锅子已经是热的，你加点火就 OK 了，那重新冷菜冷饭冷灶再重新来，那累了。我们轮回就是这样，你都要重新学过啊。极乐世界不必啊，没有这个逆缘，没有这个障碍，那你又不断的增上，对，不需要受我们的那个生死啊，浪费很多光阴。第六，持土难免三途苦，彼土但受恶道永离明且不闻之乐。那我们这个土有三啊，这个三土的这些苦，这个三途的苦是八难的一种，根本就没听到了，没闻到，而且还受到这些苦，也就会障碍。好像一个读书人呢，读书读得好好的，突然呢断炊了，他没法读了，他就去做生意了，做生意做一段时间，甚至于遭遇到别人啊，把他这个骗了钱啦，干什么的啊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到了中年以后，哎，还要读书，完了，你糟蹋多少时间，就浪费了啊，就是这样，你连书本都没碰过了，重新再来。第七者，持土有尘缘障道苦，彼土但受用自然，不是经营之业，就没有这些啊其他四种工商的那些啊生计的那个耽误。第八，持土有寿命短处苦，彼土但受与佛同，更无限之乐。这就是刚刚讲等无限缘啊。九者，持土有修行退失苦，彼土但受入正定居，永无退转之乐。那么有句话说，学问如逆水停舟，不进则退。有的时候会退转，比如说进三步可能退两步半，进三步退两步半，
我们常常会这样。极乐世界不然，进三步就是三步，何况还有我进三步可能走错了路嘞。不要说我进三步，我可能走错了，哎，后来发现错了，又回来，又浪费多少时间？就是退转，就是这样，这叫正定句。正定句就是正确的正知正见的啊，所受到的是正知正见，不会走入邪道。持者持徒有佛道难成苦，彼土但受一生心满，所作成伴之乐。注意到这边呢，叫做一生行满。为什么叫做一生行满呢？因为它没有轮回啊，我们每个轮回都要重新再来啊，来了以后还有很多的障碍在这边呢。所以现在很多说，哎，我要去上次有个报道呢，在上礼拜就讲到说有关于啊这个心灵方面的，提出一些有名的人物，比如说大家知道的那个叫什么，一个大陆建设的那个叫什么，升起引起，他很有钱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强人，她虽然是个女强人，成功赚一个典范，可是他仍然会有一次也是跑去找圣严法师请教人生的问题。虽然得到这些东西，他心里就是很宁静了吗？很满足了吗？应该够了，然后跟他请教。还有一位龙应台，这也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，很有啊，这个很杰出的一个人，很有思维的，他也去请教有关心灵上的问题。所以这些事其实是人生的一个，越是有头脑的人越是会坦到想到这个事情，越是觉得他不是迷迷糊糊过的，他会想到人生很多无奈不能解决的问题啊，会去想。这一说是人生的一个究竟的一个问题所在。那么有很多的疑愿，比如说最近啊，那个王永庆先生去世了。各位觉得王永庆先生两眼一闭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含一笑觉得了无遗憾走的呢？有的这些王永庆的什么啊啊，所谓有遗憾是什么？不是，他还有很多未了的事。就让他活到一千岁，你问他是不是一切了了呢？还是有未了的事？那就世间就无常了，永远不可能有一天全部都了了。那不然呢？持土彼土所作成伴之乐，就说一切没有遗憾了，了无遗憾了。我们佛家有一句话叫所作已办，不受后有，那是讲罗汉，比如说我那些所作已办，我该做的做了，没有各种。那这边当然不是要就近成佛啊，明心见性做成败，那当然也是说佛一大师因缘啊出现于世啊，他的希望众生能够这个最后啊能够就近圆满。好，这就是把修行难易苦乐做一个明显的对比。好，现在请各位看到167页讲义复次，这个偶义的解，极乐最胜不在上三土，而在同居，良以上之则十方同居，训其速得，下又可与此土较量，所以凡夫忧入而从容，横超而度越，佛说苦乐亦在于此。这句话讲到极乐，
讲到这边呢，我们顺便提一下，这个以前有一个殡仪馆叫什么？极乐殡仪馆，有听过没有？也极乐，其实不一定乐了。我提到这一点，也就是说，净土宗到了清代，明尤其到清代以后，大概佛教啊，灿传佛教奄奄一息啊，大概只剩下净土宗了。而净土宗是几乎各宗都要修净土了。那么因此最盛的就是所谓敲打唱念，做佛事，所谓的做佛事。所以因此一般的老百姓死了就找佛教，生出来就讲基督教。所以当时就说佛教是死人的宗教，死人就是我刚开始来听了净土法门，开始念佛录音，隔壁的那个老阿嬷就说你们家发生什么事，五下面待机，这已经把佛教偏离了，所以叫死人宗教。为什么太虚大师他们要讲人间的佛教或者人间的净土呢？就是佛教已经走入末流，只有一万法归一，好像只有死了他才会作为姑且安慰人的。实际上啊，真正佛教不是哦，不是到了临终才去说要往生净土，平常就是有，就是我们刚才讲常言修言习言有言，但是一般人不能了解这么深的道理呢，所以也有人说是阿公阿嬷的宗教，但年纪很大了啊，那只有一件事情要等待着，那就念念佛吧，姑且安慰，就是把这些佛教的深奥的道理呢也讲不清楚了，也说不明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知识分子在研究都还觉得像无底洞，何况是没有不认识几个字的那些老阿公阿嬷呢，更不必说了。所以才会提倡人间净土啊，是活人的宗教，是活泼的宗教，是有生机的宗教，而不是死人的宗教。就这些是近代的大德啊，他们有深的意思在这里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解释极乐，光是极乐这两个字，刚刚也谈了脱离两边，就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极乐最胜不在上三土，最重要在凡圣同居土。为什么？我们如果要研究教理，成佛三大阿僧祇劫，这想都不容易想，不要说成佛，就是成初果的话，这都是以劫数计算的，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啊。那么因此要啊，在当生要成就，四个字，谈何容易。因为佛教的宇宙观，佛教的时间观，不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么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来计算的，佛教是一个很长，就像说读书啊，不是算天的，他要算，你要算什么小学多少年，中学多少年，大学多少年，还有研究所多少年，要这样算。你们说我读了一天两天，你读了几天书，我读了三天，那你就算读书人吗？你就读书有效果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在学佛这么短短时间，大概只有读几个小时而已啊，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啊，你要到完成学业，这是源远流长啊。哎，极乐世界不然，临终十念就可以，只要心不颠倒，就我们看了，只有最叫做横超，竖出横超，竖出祖师的比喻说好像一个竹子，竹子有竹节，一个一个竹节，这个竹节竹这个
虫要一个一个竹节咬那个洞上去，那多困难呢？这个方法这叫做竖除，横抄着是旁边咬个洞就这样上去了。凡尘同居土就如此的，就是你一个幼稚园程度的人可以跟博士班大学生、中学生、小学生都当同学啊，不亮也光，就是这样，这是殊胜的地方。否则就是今生休想了。所以他说明，哎，不在上三土，而在同居特殊的地方，在宿生，特别是对，这都是六道轮回啊，见识都具足的，我们一般的凡夫所说的宿生的地方在这里。这就是为什么后面才说当信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，不可思议啊，你没法想象，而且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的，不是阿弥陀佛一个一尊佛，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说阿弥陀经，是十方佛，至少是六方佛，其实六方佛就是十方佛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这是不可想象的一部经啊，在同居土。所以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等于说是把啊，虚构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你看这几个字我们就讲了两个小时，其实从上个礼拜就开始讲，大概三个小时讲完了没有？阿伟了，还没讲完。所以到啊，下个礼拜呢，我们要看168，曰所受用事。这个所受用事跟前面只是讲这个依报啊，贬到极乐这两个字，这个依报极乐只是把这个名相两个字做了一个简刮的诠释。什么叫做乐？比如说八苦啊、三苦啦、啊、极乐是三乐啦、净土是八乐啦，是这样诠释而已的啊。为什么叫极乐啦？其实讲个半天就讲讲。如果你这样讲啊，极乐是非常的快乐 ，OK， 不到半秒钟就鞠躬下台了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光解释这个也都解释不清了，就到下一次啊，约所受用事在168页才会啊来讲他的依报环境，也就是依正啊别事，是这个依报的环境的一个状况，特殊状况是怎么样的。好。